顶上去了。
他说没有啊，他说佛是无所不在的，
佛都无所不在，你不要把它是看着是一个佛的造型的这样子的一个佛像，你不是这样看的，佛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无相的，它不是一个现象界的问题。所以心灵的世界里头有佛的时候，它永远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温暖，而它所到之处一直都在佛界里头，所以十方法界一念可及都是这样子而来的。它有无边际身，色相清净，无边际身呢？为什么刚刚明明讲佛的色相是没有色相的，怎么佛的色相又会清净呢？就是因为它是清净的，所以它是无色相的。所以你能看得到的所有的色相都是如此的清净的，如此美好的，如此的相好庄严的。正觉的东西表现在我们的脸上的时候，我们的脸上清净；正觉的佛法表现在家庭里头，家庭清净；正觉的佛法表现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讨厌自己，这是色相清净的。我们有了佛法的时候，我们的待人接物也是如此的清净的，因为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清净，都是如此的庄严，都是这个32相80随行好的。所以普入诸趣呢而无染浊，他可以普入诸趣而不染浊，这是一个真正的佛，而且也是一个觉者。什么叫诸趣呢？六趣嘛。那么你看看为什么地藏菩萨到了地狱去的时候他不会变地狱的鬼，为什么？他主要是因为不染浊啊。如果说地狱的世界都是那么丑的话，我告诉你地狱早就空了，没有人会去地狱的。地狱的门永远都是那么样子的诱惑人。那么我们因为能够真正是一个觉者，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我们跟这个啊种种的色相之间，我们会不会被这个色相牵着走，那就看我们有没有染浊了。所以能普入出去啊，无染浊。我们可以去当一个商人，学佛的人，但是他做一个商人一样是一个修行者，这个修行的平等跟一个出家众是没什么两样的。但问题在于我不染浊在商人的习气这件事情上，但是做生意这件事情仍然还是普度众生的事情。我们来做一个工人吧，它是一个辛苦的事情，但是这个辛苦的事情本身他就看到了的，这件事情跟那个书读很多的一位圣者，他的修行很好的人也没什么两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染着在他作为一个工人这个角色上，因为工作只是他谋生的，他必须去实现他人生的一种过程而已，他并不是工人，他的工作是工人，他的人仍然还是圣贤，还是佛。所以佛是不可思议的，是并不是因为有职业上的不同而发生又是任何不同的，佛也没有男生跟女生之别的，所以都可以解脱的。解脱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产生，所以无染浊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无障碍，没有眼的障碍、耳的障碍、鼻舌身的障碍、六术的障碍没有的时候，自然而然没有执着。所以我们知道佛国土就在我们周边，而佛国土却不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看的，佛国土不是我们作为一个物质的奴隶的这个人所能够接近他的，佛的国土也不是用我们的逻辑的世界去思考而读了一些经典就以为我们就可以接近他的，而是那一颗心 那一颗纯净的心，没有燃灼的那一颗纯净的心，他作为一个工人，他只是工作是工人，他是佛，他是一位老师也罢，他是一个乞丐教化的也罢，他只是用乞丐，那是我们给他的名相而已，他的心是佛。如此看来，一切众生都是佛是没有错的，在这里我们当下是应该体悟的。各位啊，这件事情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位猎人他在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位僧人，这一位出家的沙弥，他因为踩到了青蛙，他在那里哭着很难过，他说看样子我造了很大的业，所以他很难过很伤心，他犯了滔天的大业罪，把出家的人竟然踩死了这样子的青蛙，所以来到了悬崖要跳下去，他真的要跳下去的时候，这一位不晓得杀了多少夜的这一位猎人竟然说，小沙弥慢慢等等，为什么要跳下去？他跟他讲，我才是的一只青蛙，我现在要跳下去，我罪业很大，要跳下去。他想想才死一只青蛙都要跳下去，那我呢，那我的罪更重了，那好，我替你下去好了，砰，跳下去。跳下去的时候，佛在底下把他接住，不是接住而已，接引走了，他去成佛去了。请问那他以前他杀了众生不要还吗？我说那如果要还谁来还？问者说，那当然还是猎人要还。我说不是，你要还，问的人要还，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已经成佛去了，还的是问的人在还。为什么这么啰嗦呢？这么讲起来，你一定会觉得郑老师，那么这么说的话，那么过去那些东西可以一笔勾销了。那谁跟你这么讲？没有人跟你讲可以一笔勾销，也没有人跟你讲一笔不勾销。那是什么？各位参吧。本愿不思议，佛的本愿也是不思议的。你看，佛成愿示现下身，受生，然后在母胎里头长大，那么诞生，学禅，学解脱道，那不是禅脱道，解脱道，明佛事，现身自在，言如来藏，得无碍智慧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这是佛不思议的力量。佛他的本愿不思议，为什么佛本愿不思议？因为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思考的观点来讲说，佛要来的时候他还是最后还是变成人呢、啊？不，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是佛，他要示现的是示现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他要来人间教化就一定是从自己受生，然后出皇宫修道成道，这整个的圆满法来示现给娑婆世界。那么有时候一位作家，他为了要了解那个矿坑里头的情形，他不是只有去访问那个工人在地深几千公尺底下工作而已，他还是要带上那个东西一样下去。他真正到那里 然后他才干，出来以后他才知道说，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报道的才是真实的。那么他的这个本愿呢，是来这个娑婆世界传递正等正觉的佛法，所以本愿不思议。但是佛的本愿呢，不思议在哪里呢？你要把它翻开来，观《无量寿佛经》跟《无量寿佛经》这两部经里头才看得到。修极乐净土法门的人啊，特别是要念《无量寿佛经》。《无量寿佛经》呢，就是无量寿啊，清净庄严平等觉经那部经，那部经就是从法藏比丘开始，也是一样舍王公出家学道成道，然后他形成的四十八愿，这四十八愿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必须有两个条件的，一个条件是我们自己也在实践四十八愿，第二件事情是每求必应，一个是你自己在实践，第二个你在求的时候四十八愿都应。所以我们自己平常在修行净土法门的时候，也在念净土法门的时候，就等于同时行又同时求，这一件事情呢也同时是上弘下化的，所以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一定看到很多修行者修得很好的，他真的要走的时候，他确实是前一天是可以告诉他的家人说，这一次我是完整的，我要走了，那是真的。有一位老太婆，她呢这个进进出出好几次医院，每一次进去医院呢，一会儿开那个刀，一会儿开那个刀啊，他是念佛念得很好的一位老太婆。到最后发现骨癌了，骨癌了，照样开刀，开刀了他还是高高兴兴的又出去了，又活了好几年，穿着铁的铁甲啊，还继续活了好几年。可是有一次感冒了，哎，他家人看到他感冒很发烧，要把他送去看医生，医生说不行，他的肺里头有一点杂音，应该住院，这么老了要住院。那一次要住院的时候，他给家里人讲了，他其实不必住院的，我很清楚这次是完真的，我要走了。家里的人都不相信了，祝他家里人一定要他住院。但是第二天他就走了，他走得非常的快啊，而且还蛮洒脱的就走了。那是他所念所及的，那么佛就现前的，那是本愿不可思议，是佛的本愿。这四十八愿里每一愿他所求的通通都会应，并不是不应的。我过去呢就讲过，你开始听华严听到这一段来，那么所谓不可思议的宗教的层面就开始增加。这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你再去做更多的说明了。但是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心愿，这也是佛的本愿，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清偿这一件事情的。但是清偿的一定是要跟佛印才行，千万不要去跟鬼印，那就糟了。所以要注意，本愿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你的愿力，也是佛的愿力的。第三个，种性不可思议，佛的种性是不可思议的。什么是佛的种性呢？也就是佛法本身就是佛的种性，觉本身就是佛的种性，由觉所形成的种种的体相以及我们智慧的表现，这都是佛的种性。也就是所有的正等正觉的属性都称为佛的种性，所以一切诸佛家福座遍满十方无量世界。你不要把这段话错解说佛坐在这个地方遍满十方都是同样那尊佛，不是的。佛他遍满十方， 在娑婆世界是这样子。那么他到了这个忉利天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到了夜摩天又是另外一种视线，他是千百亿化身的，所以他的种性是不可思议的。你不是说我们造一个佛的佛像就如此的被刻板，我们拜佛的人拜佛像，我们以为这尊佛像将来看到的佛只有这个像，佛是无量无边的，佛也可以变成无相，只剩下那个香的烟，袅袅的香烟，它就是佛像。你可以看到这日光灯其实就是佛像，你能够发觉所有一切有情众生有如佛像，那么它是种性不可思议，而不是佛像不可思议。作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学佛者，它也是不可思议的。它不可思议到我今天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表现、应该说的、应该所做的，在这个地方自己做个决定的，必须有所定夺的，他的笃笃当当的在那个地方，就能够做出一个很觉醒的一个结论。做这么一个抬夺，这件事情是种性不可思议的，他到哪里都不会被磨灭的。所以呢，说依据什么依据？依据是就近义的依据，能开示一切佛法，一句话就开示一切佛法，这很不可思议吧？怎么会说一句就可以开示一切佛法呢？这事情只有禅宗最容易在表示这个问题上有它杰出的地方。就拿赵州来说吧，赵州叫人参禅，赵州禅里头啊，赵州禅里头，赵州禅里头，赵州五，他那个无字，每一个弟子来问他，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看到我自己的佛性，他说他那个无字，这个学生一天到晚就是一个无无。另外一个弟子来，他说师父我学的啊，我不晓得从哪个地方学起来，他说无，他一直无，他差那个无，都是一个字，但是每一个人最后他开悟的时候，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也许有一位弟子，他参的那个五是怎么参的，是不是？那也许参着说，其实每一个东西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的，人有年轻有老，所以没有固定的形象的五，东西有成住异灭的，所以五，烦恼来的时候无，哎，心里面觉得失衡的时候无，后来发觉连我的身体都不见得是属于我的，因为它也是生出意灭，我也阻挡不了它的无。最后他发觉其实我的身体都没有办法掌握，那我的子女怎么会是我的呢？他不会是我的，但是我必须爱他。无，我没有占有子女的意思，但我要爱他。所以子女有什么样觉得让他怎么样，他不会很担忧到说他将来不能成器使他很难过，不会，他会发觉哦，即使这子女他将来当个工人，当工人也只不过是一个组成而已，最后他还是佛，所以这个现象也是无。他对子女的接受力，对子女的启发性，对子女他的优点上的鼓舞，他越来越好。有一天他看他的佛像以后，说佛像无的时候，他发觉每一个地方都是佛，一个抬头他感觉到是佛，一个头足他感觉到那里是佛，那是一个整个心灵世界里头跟法界融合一起，那是种性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放光，即能遍照一切世界，一念中悉现如来无量威德，一念中普圆三世佛及众生心无杂念，如一切法无所去向，无有生无二无我无相，无有成坏，无有造作，无有 言说我有燃尽，我有生灭，通通都无。要注意，因为他泯除一切所有的无，所以一切所有的有都可以掌握，都可以掌握。所以无了以后，万有通通都出来了，万物的真容了，那是佛的种性，不可思议。我们学佛学的那个无或空，不是要让自己变成无即空，什么都不要。不，我们没有成见了以后，我们可以好交个朋友。我对于子女没有奢求的时候，我们好真正的有效的教导子女。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份妄念的时候，我可以真真实实的照我的能力好好来规划未来。所以一切的万有又在这个地方重新又生出来了。那个事情我们说佛的种性不可思议。种性是什么？我过去常常都这么讲，什么叫有，什么叫无？无就是种性，清净就是种性。清净的衣服好穿，脏的衣服你就不穿，你就不会。布如果做成衣服了，那只能够穿在某一个特定的房情况，但如果它是布的话，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变。人的种，佛的种性，人的那个觉性，它是没有一定性量，没有一定形象，没有一定的啊色相的，所以它时时刻刻都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头千变万化表现出来的。那么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头，能够千变万化的用这个佛的种性，所以它不可思议，它是不思议的东西。那么种性不思议，出现也不思议，佛的视线也是不思议的，不可思议。你曾经真的用你的眼睛看过佛吗？我想如果你用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佛，又可以看到观音菩萨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得先去看看精神科医生才比较保险。为什么？因为佛无相的。但是呢，你说我看到佛像，那是真的，这老师也是一样可以看到佛像。而佛像移开以后，我脑子里头有时候也还可以再想象那栩栩如生的佛像，那我也很清楚，那也是一种像。那种像是独头像，是我自己出来的独头像，不是我的视觉出来的像，那是意识世界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有幻视幻听，那当然你要去看医生，因为出现也是不可思议的，不是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来接触它的。一位真正禅修或者是修行修得好，他真正以佛感应的，不是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来跟他感应的，他的感应是无形象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那个时候来的，所以出现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真的出现了，但是我们的眼睛老是看不到，看不到。但是我却常常看得到，我看到的不是形象。你了解这件事情吧？如果你问我，郑老师，你说佛没有形象，可是又有人说佛可以，是我们可以见佛的，可以见到如来的，你看到没有？我说有，我看到了。啊，你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没有形象的，那是佛，那是真正不思议出现的。什么时候不思议出现？你要烦恼来的时候，邪来了，烦恼就到了，是不是？正来的时候，烦恼就除了，佛已经到了。正觉它就是佛，它是无相的，佛在那。我们可能一下子动心了，动心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奴隶了，我们不能当做主人了。可是我一念察觉的时候，佛再出现了，我又变成主人了，那就是佛出现不思议。不过如果你的家里经常你在念佛，你的家里真的是有无相的佛在那里，那种感觉是什么呢？那种感觉是你进来的是这个家里无限的清安， 无限的美，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它不是用你的眼耳鼻舌身，而是你的心境，你的心境一入这个家就如此。而且这个家不是只有你，是连别人来到你的家里的时候，他都感觉到来到了佛手。这个家他进来的时候，这个场地也是如此的。你不觉得来到了华藏讲堂坐下来的时候心很安很定吗？哎，这就是因为他是道场啊，这里确实是佛地啊。但是你在家里真的清修念佛，他也是如此的。哎，有一天你会觉得，哎，你的朋友到你的家里来坐下来，你们家真的好，那就是了。你们家有佛有菩萨聚在的，你会发现有的家他把它布置得很好，找那个设计装潢公司来装的，简直是堂而皇之的。那你去给他坐下来以后，你也不见得他冷冰冰的，但是你也不知道有的家庭你去给他坐下去，你看他那个垫子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旧了的，哎，可是你坐在那里，你有不同的感觉，那种感觉，那种你自己的，你无从说，想也想不来，说也说不来，反正就觉得这个家不一样。就像你进到了佛寺去坐坐，它就不一样。那当然，你也绝对有可能到某些佛寺啊，你一进去的时候，你觉得这佛寺也不一样，它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感觉，让你觉得那一份温馨也是有，并不是没有。那就看那个地方是不是佛地了。所以佛出现是不可思议的。一切诸佛有净妙身普入三世，具足自在，具足陀罗尼，具足四种辩才，具足平等大悲，具足甚深禅定，具足利他善根，具足无碍神力，具足无碍智慧。这都是佛出现的不思议，他的不思议就表现在这一位学佛者他自己本身也是在示现这个自在，在示现陀罗尼。各位，陀罗尼就是总持，总持就是你的那颗心。我们念极乐世界，我们修极乐世界法。那么有一位同修过去跟我提过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有过一些经验，好像只有往生的人才练那个往生咒，可是我现在只要练往生咒都觉得好像很凄凉很害怕的感觉。我说你弄错了，那个东西是至宝，是我们送给亡者给他的，希望他能够往生极乐净土，他是阴身护照，是绝对可以到的，那是总持，那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陀罗尼，那也是心法，那一部经代表着所有的极乐世界的所有的经行都在里头，那里头的陀罗尼的这个经，这个记忆，这个咒语，那就是往生咒。你怎么可以这样？那是你自己的意识把它弄错了。从今以后，你应该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个在你家里念，你念久了，这个家非常好，佛光普照，那是佛出现不思议。为什么？具足陀罗尼啊，你修行到了一段时间，你具足四种辩才，说法的时候是无碍的，听法的时候是无碍的，施语的时候是无碍的，接纳的时候是无碍的，那是四种辩才。所以这四种一个人到最后辩才无碍的时候，那就是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你都能够照出他的光明回给他，那是能够佛光回照给他的。不过每一个人的业力深重都不一样，你把光照回去，光照有缘，可是如果无缘的时候，光还是照不到。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说法，有时候有些人是蛮快就受用了，有的他就很长一段时间他才可能有一点点受用。那当然他只要有一点受用以后，那以后他就会有机会。 具足平等大悲。现在看来都是平等啊，刚刚都讲过的，你看起来是男生跟女生的不同啊，男众女众的不同，你看起来是政治人物跟一个小老百姓的不同，你看起来是有董事长跟一个工友的不同，但是我信与你合，一切本无差，你知道吗？所以当时舍得啊，碰到了维诺啊，给他责备的时候，那舍得呢，使得呢，他马上就跟他讲：“且慢，大德且慢。”告诉他：“你不要再骂下去，你要停下来。”无称即是戒，心静即出家。我信与你合，一切本无他。你现在当你的维诺，我现在当一个无赖，使得就是国清寺大师从外头捡回来的，也不晓得叫名字，叫什么，就取他的名字叫他捡来的，叫使得。但是他是人家吃完了，也就找一点剩饭吃一吃，专做扫地的事情。但是他是扫地的，但使得是菩萨又来化身的。佛性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佛法在今天的教育上是一个最值得大家肯定的，就在这个平等性上。今天的教育就认为那个读书分数比较高那个人就高一等，那个读书不会的那个人就是低一等，将来就有绝对的不同。我们没有把它点破看出来，他高人一等，书比较好，将来真的可能去当首长，可是他压力也很大，他要担很多东西，要为很多人谋幸福，他的心是佛。但是那个什么都不会，最后只好去扫地的，他去扫地，他只会扫地，他很认真的扫地，他3点多4点钟起来他就去了，然后他愿意做扫地这个工作。那个人你看他是扫地的，可是他内心里的作情也没，那个人他也是佛。所以都是佛，每一个人都是佛，是平等的，你知道，这是今天教育上看不出平等的原因。可是我常常看到每一个孩子都很平等，所以我觉得对这些人我没有什么感觉到说有什么高下的。平等性这件事情，那么也是觉者所有的，也是佛所有的。所以佛不会只是到烧香多的那个家里去，也不会说烧那个一束香一盒香是2000块钱的那一家佛就去多一点闻香，闻那里比较香才去。你买的是只有100多块钱的那个香的，那他一年才来一次，不会的，他都一样的道，不因为香有什么不同。我倒觉得到做香的人一定要注意，香里头一定得要好好的，不要加太多的化学药品在里头，闻了以后使供香的人对身体不利，那就不好。这事情我是给制香的工厂，我跟他讲过这个话的。所以我们知道了，那就是说这个平等的问题啊，有平等自然就甚深禅定，有平等就最具足利他善根。为什么？因为平等啊，所以具足无碍神力也是平等啊。所以我们上次讲顺忍无生忍禅定，现在我们讲平等大悲，讲具足甚深禅定，这些都是佛示现不可思议的，同时它是种性，同时是佛不可思议示现的法力啊，也是我们作为一位修行者要得妙觉菩萨的时候，这个佛我们自己心灵这个佛必须具足的。我们能如此的时候，我们会活得很自在，我们也会看得处处是索然一切处啊，那么放下光明去，到处都是光明，到处都是索然一片，那么 这就是佛不可思议的地方。我就是不相信，所以一个学佛的人会穷。师父以前，我第一次跟师父学华严，他只要读华严，你就知道你有多富贵。只要你进入华严世界，你就知道你再也不穷了。我那个时候几天有一点怀疑，到底不穷是什么东西？后来学，发觉果然不错。现在你听华严听到这里，我看你已经不再穷了，你应该觉得你很富有，是不是？就是一无所有，是不是？只是今天赚的只是糊口。但你要知道，我信以你和，一切本无他。这是佛，他的视线不思议，他的种性不思议，是在你这个层面上来看的。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了。